马太福音第六章，请我们读第五节到十五节。请弟兄姊妹对读，请弟兄们先读。九到十五节，请我们同声读 ，Amen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
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
阿们。在今天教的开头，我愿意先说一点。如果你在已过的主日聚会中，在这里，我曾经说了一句话，我愿意向弟兄姊妹悔改，也请弟兄姊妹原谅。我在开头说了一个比喻，那不是我的心境，那是一个比喻的说法。我说到在私底下打电话来，都是叫你头发变白的，啊。那我回去之后，就有弟兄姊妹提醒我，你或许这样子讲，会让弟兄姊妹有另外一种的感觉，就是叫你头发白的这些交通啊，以后都不会再打来了。这绝对不是我的意思啊，请弟兄姊妹啊，一定要明白，我那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啊。那弟兄姊妹，任何人愿意向我们敞开，任何人愿意向我们来交通，这都是主的怜悯。我们没有一个权利，我们没有一种的说法来拒绝任何弟兄姊妹的交通啊。一旦弟兄姊妹，事实上，如果一旦弟兄姊妹向我们关闭了，你求弟兄姊妹来跟你交通啊，都是一件困难的事啊。所以如果你误会了啊，如果这句话在你里面产生了另一面的感觉啊，请你原谅我，那绝对不是我的意思啊。那在马太福音啊，这三章圣经的里面，马太福音第五章、第六章、第七章，它的确在整，无论在新约里面，或者在整本圣经里面，都有一个它特殊的地位，就是在一般性的聚集中啊，我们不太容易来说到这三章圣经。那在一般的应用上啊，都是因为有一个情形的需要，我们把其中的某一段的经节拿出来。那我觉得这一次实在是主的怜悯，有机会我们能够完整的来看这三章圣经节摆在我们的中间。那我们也都知道，这三章圣经啊，是主耶稣在山上对门徒们所说的一段相对性长的讲论。那已过我们开头讲到了第五章的前半，就讲到啊山上的教训和完全的律法之一啊。那我上次也说过了，这每一次的这个题目啊，都是我们亲爱的尼丁在他的一本著作里叫《马太福音透视》的题目，我就借用了弟兄的题目啊，摆在这里。因为我上次也说了，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题目，所以我就只能引用我们弟兄用过的题目。那今天的题目是一样的，就在第六章就说到隐藏的人与信心的生活，那第七章就讲到神的管理与呼召做门徒。所以你如果把这三章啊，把这题目摆在一起看呢，就告诉你啊， 一个人不仅有得救的问题，一个人还得要思考我得救以后如何过生活。如何过生活就在马太福音第五章、第六章和第七章。因为第五章就说到啊，一个得救人他该有的性情与品格。然后或许在第五章讲完之后啊，那你就有个感觉，哇，那我这一分就要，我这一生呢就要大干一番呢，就做基督徒最喜欢做。这上次我们不是说到了吗？其实我这一周想一想啊，我上次我们不是说到了吗？好像你在克利夫兰得救了，你在你的当地过教会生活了，其实应该你得救之后啊，就有弟兄或姊妹发你一本呢、教会生活手册，就请你按着做就可以了。哎呀，后来我想一想啊，圣经中的确有教会生活手册，就在马太福音第五章、第六章和第七章。好，那当然了，这个手册啊，如果好，对不起，应该可以加上属灵手册，好，免得我们又把它领会成了、是我们一般的感觉的手册。如果你把这三章都摆在一起看呢、你就会觉得基督徒的人生太有意义了。好，所以到了当你读完第五章，你会觉得，哎呀，主啊，我这一生就要活出这样的品性和品格来。马上主就知道你要想干什么、就在第六章提醒你啊，赶快躲起来啊，叫过隐藏的生活。圣经很有意思啊，然后隐藏完了差不多呢，主就要来管理我们。对，到了第七章就有神的管理。当你可以啊经历神的管理之后啊，神就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。你想想看，我们这一生这样的过、好不好？愿意啊先开头啊把这五六七章它大概的方向在哪里啊先摆给我们。那我们还得回到我们上次停在啊第五章的中间。好，上次我们就停在啊这个在第五章的十七节。好，我们停在五章十六，所以从十七开始，五章的十七到二十，是新约圣经中啊很关键的一段话。它的关键在哪里呢？因为从主耶稣来了之后啊，很多你要知道，主耶稣在肉身的时候啊，旧约的背景都还在地上的，所以他们还是有圣殿的，还是有献祭的。等一下我们就会说到，这是当时的背景还在。虽然主耶稣在那里啊，不断的好把他自己给启示出来，但你要了解他所处的生活背景，旧约的影响力还是在那里的。所以主耶稣在十七节就说了：“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。”我来是要成全。因为在当时的背景中，很多人觉得，哎呀，那主来就太好了，我们守得这么辛苦啊，就不需要再守了。主说，不不不，你们都错了，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。所以请弟兄们注意啊，他这里讲的不仅只有律法，也包括先知，意思就是整个的旧约的代表，不仅有律法，还有传律法的这一班人，就是先知们。好，所以把这两个摆在一起，就讲了整个的旧约，主来从来没有意思要废掉，不仅不要废掉，而且还要怎么样来成全。所以你看十七节说了一次成全，十八节又说了一次成全。十七节的成全就说到是补充说的，补充啊，没有要取代什么，只是因为主来了，就让旧约中所有颁布的律法就显得更好了。这就是十七节的成全的意思说的。那十八节继续说到啊，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这一个成全就是说到啊应验说的。好，所以这两个成全啊有不同的意义。一个是说到我来没有要废掉，你们不要误会了，我来啊是要让它显得更好更高。不仅这样啊，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。好，还要一直等到啊都要得着应验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人在地上的时候啊，是要让律法得着成全。然后他在这一小段的最末了之后就说到呢，若是你们的义不能高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就断不能进天国。所以啊，主耶稣在这地上的时候啊，就来传明，就来说明有一种的义是比文士和法利赛人更高的。你知道文士跟法利赛人最能够夸口的就是他们谨守旧约嘛， 所以他们是在当时的百姓中间呢，他们是非常质疑的一般人。所以主耶稣就用他们的背景啊，就来说了一段话。如果这一班跟从他的人，你要知道在山上听这一班的话的对象啊，都是门徒们。所以主耶稣就说了，如果你们的义不高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就断不能进天国。接下来主耶稣就讲什么叫做高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。所以下面就有很多的各方面的情形嘛。第一方面就说到和弟兄们之间的情形，第二方面就说到男女之间的情形，第三就说到你的话语如何，第四就说到啊，这个尼丁给他一个题目叫做基督徒的反应，这就是我们最耳熟能详的，人家打你的右脸转脸过去给他打，人家拿你的里衣外衣也给他拿，人家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跟他走两里路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都听到这个引用或者比喻，这个就是第四方面，好，我们叫做基督徒的反应。那第五呢，就是爱你的仇敌。哇，这不得了啊，当主耶稣一来讲到什么叫做高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啊，主就把这五方面摆在我们的面前，这就是五章的后段。好，五章的前段把属灵的九福讲完之后啊，五章的后段就来说到你该有什么样的生活。第一种的生活就说到你和弟兄们之间到底如何，很特别啊，当主耶稣来讲到我们最实际生活的时候啊，他就说到你最亲爱的弟兄们，你跟他们如何。他就说到啊，因着跟弟兄们的关系啊，就有三种的审判。好，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，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，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。所以有三种的审判呢，一种啊就是这个街道上的审判，就是他说的向弟兄动怒的，好，这是第一种的审判。然后啊，你骂弟兄是拉家的，就要受公会的审判，就犹太人中最高法庭了，在当时的背景就叫公会的审判。那还有一种呢，就是地狱不灭火的审判。好，那他在这五种的情形中啊，他每一次都有一种的对话。你如果仔细读这五章后半呢、啊，什么对话呢？有一句话叫做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，这就是旧约的律法怎么说。然后接下去相对的就说我告诉你们，这五个情形中啊，每一次都有这个相对。一个就是古人吩咐你们怎么说，这就是旧约的记载是什么。那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呢，要高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，就我告诉你们。旧约的记载是杀人的、旧约的记载是不可杀人，更高的意思动怒就跟杀人一样，而且向谁动怒呢？向弟兄动怒就要被审判了。好，然后这是一个情形。然后呢，骂弟兄是拉家的，好，拉家、啊、就是无用的意思，这是亚兰文啊，拉家就是无用的意思，就要受第二种的审判，就公会啊要审判。然后第三种骂弟兄是魔力的，就是说弟兄是愚蠢的，这个叫接受永远火的审判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高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啊？不是你外面有没有杀人，是问你里面有没有动怒。我知道这些话都不容易，但是啊，一面如果你今天还是福音朋友，我就劝你啊，要快快羡慕这样的生活。因为这段话是讲给信主的人，这段话也提醒信主的人，你所得着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。第二面，这是主耶稣亲自讲的话，所以求主给我们对主的话有独一无二的遵守。我达得到达不到，这是我的事，但是主啊，你不降低你的标准，你说的话就求主啊留在我们中间。好，那所以啊，当主耶稣来说到第一种的行为啊，就是你和弟兄们的关系， 就不是你杀人不杀人的问题，是你里面如何。好，然后呢，所以主耶稣怎么说呢？如果是这样的情形，你要怎么办呢？你要怎么得拯救呢？你怎么样活出高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？他接下去就说了，所以在23节哈，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如果你有圣经啊，请你啊跟旁边的弟兄姊妹一起看一下。好，请注意啊，这里不是讲献祭，是讲献礼物。换句话讲，不是来赎罪的，是你啊献礼物，就是说啊你要讨神的喜悦，也就是说明啊你与神有一个甜美的交通。好，所以请弟兄们要注意，这里不是献祭，不是献赎罪祭、赎愆祭，不是为了赎罪，乃是你与神要有一个甜美交通的时候啊，如果你想起了弟兄向你怀怨。好 ，Amen， 可以吧？好，如果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呢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后来来献礼物。弟兄姊妹，你与神的关系决定在你和弟兄们的关系。就算你想讨神的喜悦，就算你想与神有一个甜美的交通，你先去与弟兄和喜，再来献你的礼物。意思就是啊，你与神的关系到底如何呢？就看你跟弟兄们的关系如何。这不是一件小的事情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读的到了第六章，在祷告中都说到啊，你要怎么求赦免你的债呢？就如同你免人的债，都跟这里有关的。这就是为什么讲完九福之后的第一项就说到你跟弟兄如何。或许是我们最常忽略的，或许是我们最不精心的，或许是我们最不在意的。弟兄姊妹，早晨我愿意在这里说，这是主最在意的。你觉得没有什么的，主就觉得你先去与弟兄和喜。你说不不不，主啊，我爱你，我愿意把一生给你。主说你先去与弟兄和喜，这不是一件随便的事，这不是一件小可的事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就继续说到，那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，告你的对头的原文就是原告，你同原告还在路上，就赶紧与他和喜。所以啊，如果有人告你了，就原告啊还在路上，意思就是啊，如果还有时间呢、啊，你不要觉得硬着心啊，哎呀，反正还有明天，反正还有明年，这就是告诉你还在路上、啊、你要怎么样，赶紧与他和喜啊！你不要觉得我还有机会啊，如果机会这个机会过了，你和喜的机会也就没有了。好，所以主在这里提醒。如果你与你的原告还在路上，就赶紧与他和喜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自己里面是觉得教会生活最甜美的就在这里，你和你的弟兄姊妹的关系如何。我们不是没有为难，我们不是没有不同的看法，我们不是没有不同的感觉，但就在于你能不能有和好，能不能有和喜。因为这样的实行就叫做高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。你不要以为你向弟兄道歉，你向姊妹道歉是件小可的事，这就叫做高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。否则主耶稣说、啊、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这主耶稣自己的话。弟兄姊妹，我愿意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们都告诉主，主啊，愿你的神圣生命在里面，我们都来尊重你的话。如果主有这样的光照，如果主给我这样的想起，如果这样的人还在路上，求主都叫我有机会来与弟兄和好，来与弟兄和喜。好，所以这是第一种的关系，好，是与弟兄们之间的关系。那第二种的关系啊，是男女之间的关系。好，那你如果看一看呢，这个旧约的说法，好，不可奸淫。 那新约的说法是看啊，原文没有见，凡看，啊，这个原文啊，它就没有见，是看。所以你看呢，又是一次，一个是外面的，一个是你里面的。如果你看了有这样的意念，你就犯了这个罪。所以所有高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啊，都是你里面如何，而不是你外面如何。好，然后你再进到啊这个我们的话语，好，这个原则都是一样的。这个又有吩咐古人说，不可背誓，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。可是呢，主告诉我们什么誓都不可起。很有意思啊，这个基督徒的说话需要主来怜悯我们。基督徒的话语啊，要越简单越好。简单到什么程度呢？若是就说是，若不是呢就说不是。所以按着这个原则来讲啊，基督徒的话很简单啊，是不是？是。是不是？不是。好，为什么呢？再多说就是什么？出于恶者。好，这按着原则来讲啊，这基督徒的对话应该是很有意思的。好，颂声是不是？
是。
哎，哎们，哈利路亚，哎，结束了，多甜美啊！好，然后主耶稣就提醒我们呢，这个在我们说的话之外啊，不要引用任何的影响力来证明你我所说的，你我所说的就是一个事实。所以他说，不需要指的什么，不需要指的天，不需要指的地，为什么？天地都不是你的，天地都是神的。一个是他的座位，一个是他的脚凳。好，那你说我不得指的天地，我指的耶路撒冷可以吧？耶路撒冷也不是你的，是大军的城。好吧，那这些都不是我的，我指的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可以吧？我头发可以吧？主耶稣头发也不是你的，因为什么？你不能叫它变黑，也不能叫它变白。当然现在有染色，这不算哈。我们都讲属灵的，好，我们的确没有这个能力。头发是主给我们的，但我们没有个能力能叫它变黑，叫它变白。所以主说都没有用，不需要指的什么来启示。如果是就说是，如果不是就说不是。但是这个需要你我的操练，求主给我们在话语上给我们这样子的拯救，叫我们所说的话也高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话。感谢主， Amen。然后接下来就进到啊这个三十九节，就是很有名的一段话，常常被啊许多人拿来误用啊。为什么？我刚刚这就是从上一周我们就一再的说到，你要一直记住这一段话是对门徒说的。所以任何人拿来讽刺，任何人拿来说如何如何，这都是不合适的。这一段话是主对门徒说的，你要来用这段话，你就必须是有主生命的人。好，然后从这个三十九节啊，这一路到四十一节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四面了。好，第四面就说到基督徒的反应。你知道啊，你我都有反应。一句话来了，我们有个反应；一个环境来了，我们有个反应；天气热，我们有反应；天气冷，我们有反应。每一次的反应就说出你在哪里。所以啊，主才给这三个例子，就说到基督徒的反应。那基督徒的反应怎么样高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呢？好，我们前面弟兄用了一个很好的发表，我很喜欢，叫做第二的原则。人的反应啊，永远都只有一，你打我一拳，我当然打你一拳嘛，这就叫以言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这都是第一嘛，懂不懂？而且啊，都争谁先打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阮飞，你打我一拳，我打你一拳，那我们告到这个斐然那里，斐然就问谁先动手，是不是？我们处理事情永远是这样嘛。哎，主很特别啊，主不问第一，主也不问谁先动手，主问你有没有第二。这个就叫我们的反应，这个就叫做高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。这个就是啊，主耶稣说啊，这个有人打你的右脸呢、啊， 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，这个左脸转过去就叫做第二。有人拿你的礼衣啊，连外衣也一块给他，这就叫做第二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啊，你就陪他走两里路，这就叫做第二。第二就说明主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。哇，这太不合理了，翟玉成，这太不合理了。我没有答案，我只能说圣经这么说。我们愿意在天国中有份吗？我们愿意显出你我的生命的确是神圣的生命吗？主啊，给我们这样的恩典。也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。我很小就听过前面弟兄说到这个例子，那这一次再读啊，这个尼弟兄自己讲的马太福音透视里面呢，尼弟兄也用了这个例子，就说到在中国的南方啊，在这个半山地，他们就有一块农田地。好，那这个弟兄啊，因为要这个灌溉嘛，就脚踏啊来把他的这个田里放满了水。好，所以他就自己很辛苦啊，就把田里放满了水。那他在隔壁农田的人呢，就在他的田地上挖了一个小洞，就你灌满了水啊，就是我的水。所以这个弟兄隔天再去看的时候，哎，我不前天才这个辛辛苦苦灌满了水吗？哦，一看，然后原来隔壁挖了一个洞，还把洞给补起来，所以再啊把自己的田灌满了水。那这个邻居啊，当然就如此啊，这个炮制啊，就反你补起来我就挖洞，你的水就是我的水，我的水还是我的水。那弟兄就很生气啊，哎呀，我已经做了这么几天了，好，他就跟他们这个当地的弟兄们讲。当地的弟兄们就把这一段话来鼓励他。那弟兄真是有恩典了。哦，他说：“那如果这样子，那好，那我先把他的灌满，再来灌我的。”所以这个弟兄就这么做了，就先把他的邻居的农田呢先灌满了，再来灌满他的。后来他的邻居就成为他们亲爱的弟兄。弟兄姊妹。好，你会觉得哎呀，那个是什么时代的事啊？如果圣经的真理有时代的讲究，我们今天就不需要读这本书了。这是圣经中的真理，真理就是真理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真理。好，对不起，我当时指主了。好，这是主自己说的，对不起，我要讲清楚啊，这不是我。好，那我觉得主啊，给我们这样的恩典，也把这样的机会赐给我们。你不，主给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境遇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你会有什么样的情形？我会有什么样的情形？我是人家打我脸呢，还是人家拿我那礼衣呢？我们都不清楚。但是如果主把这样的话记载在这里，如果在历世历代有基督徒这样子实行过，我们求主在今天给同样。给我们这样实行的恩典，主啊，叫我们有这一个第二的恩典。人家求的都是第一都是合理的，对不对？你说第一都是合理的嘛？但问题就在我们有没有第二，我们有没有左脸，我们有没有外衣，我们有没有走二里路。求主把这些恩典赐给我们。好，那到了第五面呢，就是那当然四十二节就是这个前面三个原则结论的话，有求你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贷款的就不可推迟。好， Amen。 然后接下去就说到这个四十三节，就是第五面，要爱你的仇敌。他就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当爱你的邻舍是旧约的话，恨你的仇敌是当时的文士加上去的话。那然后主耶稣就说了，什么叫做高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？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因为这样子做，这样子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。好，那为什么要爱仇敌呢？因为他就说明了一个自然界的现象，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 如果主是这样子的宽广，主就用这个自然界的现象啊，造谁在乎我，降雨给谁在乎我，跟对象没有关系。日头照啊，这个照多广在乎我，降雨给谁在乎我，不在乎人的情形在哪里。这是神对我们的爱，这是神的宽广。神就用这一个来提醒我们，如果你我能够这样子的蒙恩，那是不是我们的仇敌也能够这样子的蒙恩？如果神对我们有拣选，如果神的日光有拣选，如果神的降雨有拣选，哇，那我们啊，我们都不晓得我们今天会在哪里，我们今天会是什么样子。谢谢主的宽广，谢谢主的日头的照，谢谢主的降雨。好人歹人，义人不义的人，都得日头和雨的恩典，那何况你我呢？好，感谢主。然后主就用这自然界的现象说完之后啊，他就说了，如果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马太不也这样行吗？是不是你的圣经是这样写吧？马太不就税吏吗？他就说他自己啊，你看前面都讲到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讲到这里的时候啊，如果单爱那爱你的，我也可以做啊，他就这个意思嘛，就是我嘛，我都可以这么做。是税吏啊，当时最被瞧不起的一般人。如果他们都能够只爱爱他们的人，那这又怎么样了呢？所以他就又说到，好，如果你们单请你弟兄的安，比人有什么长处呢？长处的原文就是啊，比人有什么更长的呢？意思就是，如果别人都能做到这里，你也这么做，那有什么比他更长的呢？懂这意思吧？好，所以求主扩大我们，弟兄姊妹。我也知道没有个人够资格来说这段话，包括我，因为这是主自己说的话。但是一面求主给我们对神的话有完全的尊重，一面求主在这样的尊重中，主啊，给我这些恩典，给我这种能力，去和我和我的弟兄啊，满了和谐，满了和平。我在男女中的关系上是完全尊重你的话，我对我的话语是简单的，不需要启示，我的话不需要任何外在的情形来证实我所说的话。在我的反应上，求主给我第二的恩典，不仅不是打的问题，不仅不是后打，是有没有第二的问题。在这个对仇敌的态度上啊，主啊，你如何的像日头像降雨这样的宽广，求把这样子宽广的恩典也赐给我们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在地上的生活。好，为什么你能够过这样的生活呢？因为神已经把这样的生命赐给了我们。好，感谢主。所以啊，我们刚刚开头说到了，或许啊，在这样的感觉之后啊，你就觉得我预备好了，我一切都准备好了。主耶稣就在第六章就马上来提醒你啊，就算你感觉一切都预备好的时候啊，第六章主马上第一句话，第六章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我们一起读 Amen。 好，对不起，好，第一句话就好，对不起，你们要你们要很特别啊，刚才讲完这么多的情形之后啊，主马上就来一个最大的提醒，你们要小心。因为主知道的，主知道了，我们都预备好了，哎，来打吧，来拿吧，来枪毙我吧，来学军，来逼逼我，来，我一定跟你走。哎，你看我们反应是不是这样？要不然我们就什么都不做，要不然就是我一切都预备好，哎，怎么还没还境呢？主就说你们要小心。我们永远对属灵的事啊，在取舍上，在应用上，在感觉上啊，好像永远都在极端里，要不然就什么都没有，要不然就是一切都是我的。 所以主知道，主就来提醒你们要小心。你们要小心什么呢？他这个善事啊，不太好，翻得不太好，因为善事在我们这个感觉中啊，就是好事坏事等等。他这更准确的翻译啊，叫异行，不可将异行行在人的面前，这个故意叫他们看见。谢谢主，若是这样，就不能得天父的赏赐。所以讲到异行啊，就讲到三方面的情形，在第六章里面，我们刚才读了其中的一项，我觉得就可以了。第一个叫施舍，好，第二个是祷告，第三个是禁食。他讲到啊，你们要小心啊，不可将异行行在人的面前呢、啊，就讲到这三方面。施舍是向着人的，祷告是向着神的，禁食是向着自己的，所以你看都曝光了。好，那在施舍的时候呢，不可在你面前吹号，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在会堂里和街道上。他在这三种的异行中啊，都讲到有一种的情形叫做假冒为善。假冒为善的原文就是演戏，就是表演的意思。好，没有问题，我想这个好，我们就翻作假冒为善。好，哎呀，所以啊，施舍向着人施舍的时候啊，这个好，当然最近媒体很多了，好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谁谁谁到了哪里去，哇，好，他要准备施舍的时候，我看到飞机场很多人迎接他哦，好，到哪里去啊，哇，这个照相机就不得了哦。主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弟兄姊妹，隐藏的生活是我们活在主面前的秘诀。每一个爱主的弟兄姊妹，每一个爱主愿意跟随他的人，都一定要有这样的生活。有一种啊，人看不见，有一种的心境啊，主啊，愿我所有的赏赐从你而来。所以你知道啊，这个其实啊，在教会中，在教会生活中，比较年长一点的弟兄姊妹啊，有时候我们都会很斟酌啊。有时候我们看到年轻的弟兄姊妹实在喜乐，好，他们又长进又爱主，我们实在觉得，哎呀！但是你知道，我们要去跟他说的时候啊，我们是很斟酌的。有时候我们都很吝惜，不敢随便说，并不表示我们不知道，但有时候说不准确。怎么说都很有讲究的，原因就盼望他能够在主面前得保护蒙保守，不要活在人的赞美里啊！这并不表示我们不知道啊，但我们都有一种的心情嘛。主啊，愿我的赏赐都从你而来。所以基督徒不仅有得救的问题，基督徒的确有得赏赐的问题。我其实在第五章的属灵九福我们已经说到这一面，那在这里就更用这三种情形来说明。你也可以做，你也可以坐在人吹号之前的做，你就已经得了你该得的。意思就是你跟神所得的，他这里所得这个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了。这个得了的原文就叫银器两货，就是这个得了的意思。银器两货，知道吧？就你花了钱，你得了你的货，就再也没有关系了。银器两货，就是这里得了的意思。换句话讲，你跟神就毫无关系，因为你已经得了你可以得着的。好 ，Amen， 主啊，感谢主。那隐藏到什么程度呢？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。不仅不要吹号，他前面不是用吹号的做例子吗？那到底什么叫隐藏呢？隐藏到什么程度呢？左手所做的右手都不知道。哎，我比错了哈，我这左右老是弄不清楚。好，我在这里讲过对吧，我这个我们家有时候出去走走，每次啊还没到达目的地就跟姊妹吵得很凶啊。为什么？他说的左转就是我的右转，反正我们两个人老是这个弟兄姊妹自己要做隐藏。按理讲这两个应该是满了沟通的嘛，对不对？左右手是互动的嘛， 是和谐的嘛，是彼此帮补的嘛。但是啊，当你来施舍的时候，施舍就是顾到人的需要的时候，好，你要求主给我们这样子的学习和操练。右手都不知道我左手所做的。我其实蛮喜乐的，读到这里，好，我觉得每一次在这里主日聚会之前，哇，很多弟兄姊妹把爱言都带来，感谢主，很喜乐。其实有时候啊，这个当然每一次我们用饭的时候，这个服侍的姊妹们都摆好了，你应该去看一看，你里面会对主说不出的赞美。主啊，谢谢你许多弟兄姊妹所摆上的，然后聚完会了，爱言完了，又有一批姊妹们，特别姊妹们留下来把会场弄得干干净净，这都是看不见的，也没有人在那里吹号，桌子擦干净喽，没有嘛，地洗好喽，没有嘛，你看见有那个需要，你就帮他补上了。学习你的赏赐从神而来，这是最甜美的事啊。好，感谢主，然后祷告，好，就进到祷告。他这里的祷告比较特别，好，那当然很多的团体，好，就把它引用，就所谓的主导文啦、啊，什么什么文。他这个第九节啊，翻的不太好，因为他这就的和合版，好，你们祷告要这样说。事实上啊，他不是这个意思的，他事实上的意思是，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。意思就是啊，不需要按照一句一字的这么说，而是像这样的意思。可以清楚吗？好，就是主只把原则给我们，主没有意思要我们去附送，就这意思。好，那当然我们没有资格去 criticize 其他呀，那什么什么团体，那感谢主他们就这么说没有问题嘛。但是我们自己要这样的认识，主只把这一个原则说在我们面前，主没有个意思叫我们来附送。那他这里祷告强调什么呢？强调得赏赐。很好啊，我们很多的时候觉得祷告是得答应，有没有这一面的讲究？当然有。但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祷告是得赏赐。好，所以他不是说吗，不要像那演戏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，因为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所以这里的祷告不重在得答应，而重在得赏赐。弟兄姊妹，祷告是有赏赐的。那什么样的祷告得赏赐呢？要进到你的内屋，关上门。好，所以啊，这我们前面弟兄用了一个发表叫与神密谈呢、啊，哎，很好，好，就这个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好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求主把这种在内室的祷告的生活都赐给我们，好不好，弟兄姊妹？至少我们操练嘛。那你说施舍，我没这个能力，那祷告至少有吧，好不好？至少在这三种隐藏的异形中啊，求主至少叫我们都有一种关上门在内室的祷告，没有人看见的。其实弟兄姊妹，你看一看，是不是看不见的永远都比看得见更重要？你的身体是这样，我的身体也是这样。我之所以能够站在这里，我之所以能够这么活动，是我里面的一切都还可以啊。该跳的跳，该动的动，好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最近太多弟兄姊妹说我体重过重了。好，感谢主，谢谢弟兄姊妹关心，包括我的孩子，我老二，好，所以他终于给我买了一条运动裤和运动衣。好，说爸，你要减肥啊。好。所以这个是你的短裤和你的运动衣，好，因为我觉得这是运动，是什么衣服都可以，不不不，好，这是给我的，我很谢谢他，好，所以为了他买的衣服啊，我终于上了我们家地下室的跑步机，有生以来第一次，好，这头几天呢、啊，我姊妹还笑我姿势很难看，很僵硬啊，好，我为什么说这一个呢？哇！这加体重的时候都不自觉，啊，减的时候好痛苦啊！ 当然我还是不敢去称啊，就 免得太失望。好，想再努力几天看看，就是看到数字有改变，那总是对自己是一个鼓励嘛。看不见的永远都比你看得见的更重要。你为什么能够有看得见的合适的看得见的生活呢？是因为你那些看不见的都在正常的运作。一个属灵最重要的正常运作就是在暗室中的祷告。求主给我们这样的实行。好，那祷告很简单，在这里说了，不必重复，不必话多，这就是简单了。我们的祷告要简单了，弟兄姊妹。好，感谢主。如果你有一种的需要，你就把你的需要告诉主；如果教会有一种的需要，你也知道了，就把教会的需要告诉主嘛。如果你知道弟兄姊妹有需要了，就把弟兄姊妹需要告诉主嘛。这就是我们向神的祷告嘛。不需要话多，不需要重复啊，因为这是当时的情形。你要知道主耶稣讲为什么会这么讲呢，你就知道在当时的祷告中啊，这个是他们的普遍的一种的情形。他们以为话多了，以为我重复了就蒙垂听，所以主才会来说这段话嘛。哎呀，这真是我们的拯救啊。好，所以主就在下面就有这样的教导啊，所以不是主导文，是把这样的原则给我们。在这个主的给我们的原则里面呢，有三个你，有六个我们。好，三个你就是你的名、你的国和你的旨意，这三个你。好，然后还有六个我们。好，如果你算一算应该没有问题。好，我们先来讲这三个你。太好了，这三个你有什么？有你的名、你的国和你的旨意。先有名才有国，有国才有可能实行旨意。哈利路亚。然后他最后一句结束在啊，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在原文呢，是指这三个都是这样，不是只有旨意才是这样。好，就是主的名被尊为圣啊，也就像在天上一样。主的国啊怎么样降临啊，也就像在天上一样。然后末了主的旨意也就行在地上像在天上一样。所以他这个如同行在天上啊，是指前三者都包括在内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不是你的盼望？阿们。愿意这都成为我们的盼望。好，不仅我们向主这样的祷告，求主啊借着我们的管传福音，所以主的名就越多的人被尊为圣。好，因着名被尊为圣，国的实际就显出的多嘛，国的旨意显出多了，旨意的通行就更通畅嘛。啊，感谢主，愿主的名真是在这一地啊更多得着高举。好，主是非常实际的，主并没有只有属灵的，所以他接下去马上说到什么？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所以你知道啊，在主教导人的祷告中，不仅有属灵的这一面，不仅有神的权益这一面，主完全顾到你我的需要。所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好，这个没有问题，这是为着我们的这个生活上所需要的。然后他接下去马上说到两种的情形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这个债啊，不一定是指的罪，就是一种的亏欠。那主怎么赦免我对神的亏欠呢？就根据我怎么赦免人对我的亏欠。好，所以我们刚刚不是开头说到了吗？你与弟兄的关系，你与姊妹的关系是非常关键的。其实这就是一个最好的属灵的什么明显剂 indicator， 好，指示器，好，或者一种指示的数字，真的是这样子。所以你看，主在这里又提醒了，你怎么要让主来赦免你的亏欠呢？就在乎你怎么赦免人的亏欠。好，说完之后啊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Amen。 好，这是指的环境说的。好， 我们与人与人之间会有亏欠的可能，在我们外在所处的环境会有试探的可能，但求主叫我们不遇见试探。 Amen。 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好，这个是我们可以向主说的，主啊，不叫我遇见试探，救我脱离凶恶。好，我们不是属灵超人啊，不要哇，这个好不容易一有内室的祷告，哇，我就变属灵 Superman。 不不不，你要一种的心情告诉主，主啊，不叫我遇见试探，救我脱离凶恶。好， Amen。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主的，直到永远， Amen。 你看按理讲是不是就可以结束了，是不是？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主的，然后直到永远， Amen。连阿们都出来了，那不就结束了吗？是不是？都有了吗？神的权益也有了，你我的需要也有了，你我所处的环境如何蒙保守也都有了吗？为什么还要来十四十五？而且同样跟十二节几乎相近的话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很特别啊，就在这么短短的圣经中，好像主啊一直在这个点上啊不放我们你我过去。为什么十四十五同样来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就到十五就反面的来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？是不是就跟十二节一样？它就是十二节的阐释啊，或者说注释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就说明这是你我最容易忽略的。我们跟神都没有问题，我们向的神也都没有问题。主就来问了，你跟你周围的弟兄姊妹如何？弟兄姊妹，我就说到我开头所说的话，求主不放我们过去，在这些事上求主要拯救我们。主啊，我向着我所有所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有没有这样的恩典？如果有亏欠，我就愿意抓住时间来向我的弟兄说对不起，好叫我蒙赦免了，好叫神的荣耀在这里能够得着高举啊。好， Amen。 主啊，谢谢你，这是我们隐藏的生活，一个在主面前能够健康成长的，一个在主手中盼望能够被主使用的，一定是有一个极其隐藏的生活。只有一个过隐藏生活的人，在主面前才不是一个浮浅的人。这个所有坐在人面前的，所有主所说他们都得了他们应得赏赐的，都是浮浅的一般人。生的人的赏赐在主那里，生的赏赐是蒙主的喜悦。主啊，叫我们无论在施舍上，在祷告上，在进食上，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实行。进食，主在这里就提醒啊，要梳头洗脸。进食之后要梳头洗脸，哇，那意思就平时不需要梳头洗脸的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是你在进食之后啊，进食是在旧约时代就有，使徒时代也这样的实行，啊，所以到今天呢。进食不是你不吃饭而已，当然你就的这个食的解释就是你不吃饭，但为什么不吃饭呢？是有一个更深属灵的含义在那里。一则是因着你在主面前有一个特殊的情形，有一个特殊的需要，你觉得该有这样的所谓的进食，就是啊，你把你合理的都放弃了，你把你合理的放在一边，而为着那一个属灵的情形，属灵的需要。饮食是神给我们合理的吗？但如果有个特殊的情形，让你觉得我里面实在需要为了这个，在主面前有一种的屈膝，有一种的仰望，有一种的等候，有一种的呼求，我愿意把这合理的放在一边，这就叫做进食。但进食之后啊，要梳头洗脸，很特别，因为进食本身的实行是隐藏的，懂不懂？所以当这个隐藏的实行出来之后啊，你反而要梳头洗脸，要有合适的把自己啊 呈现在圣徒们中间。好，所以主真的是平衡的。如果实行是隐藏的，你出现的时候叫合适；如果那个实行是公开的，那你叫隐藏的来实行那个操练，像祷告了，像施舍了。 Amen。 弟兄姊妹，求主祝福他自己的话。这个不要去衡量，哎呀，我达得到，我达不到，也不要用这些来衡量别人，衡量自己不够，还衡量别人。我们第七章就会来讲，这个老看别人有良目啊，这是衡量别人的，所以才要神的管理啊。我们先经过了五章六章啊，我们才有可能进到七章，好，好不好？阿们，求主这些话激励我们，勉励我们，叫我们更爱他。阿们。